清零烂尾，方舱升级，发烧门诊被逼爆，防疫松绑太迟，小企业欠债破产，无法生存。美国11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高于预期，支撑美联储继续加息。调查发现，全球汽车产业链充斥新疆强迫劳动产品。国际油价跌幅已经抵消2022年全年涨幅。近期买楼风险最大，美国今年27万屋主已经成为负资产。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志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10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官方不单止接连发出防疫松绑的新规定，也都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但是中共当局9号又宣布要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间接说明染疫人数正在增加，各地床位严重不足。分析认为，清零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而中共正陷入新的困境。12月9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所谓亚定点医院，就是在方舱医院的基础之上，令到它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要按照床位10%的比例来改造加护床位。卫健委的官员还强调，二级以上医院都要开设发烧门诊，而且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可见中国的染疫和重症人数已经远远大于医疗体系所能够负荷的范围。中共突然放松了疫情管控之后，一些地方透露疫情快速蔓延爆发，民间恐惧疫情大爆发，纷纷抢购药物。目前上海、北京、重庆、浙江、山东以及广东等地的药房和防疫有关的药品几乎售罄。最近的一个礼拜，越来越多的北京民众说自己屋企已经敲全阳，意思是全家人都是阳性，办公室甚至成为阳圈，甚至一些社区的居委会也都有一半以上的人染疫。不少北京民众反映，最近买外卖和收寄快递时间被大幅拖延的情况大增。快递行业的人士告知，北京分拣站入面超过一半阳性，送不到货。北京的发烧门诊部亦已经被逼爆。在北京民航总医院，等待去发烧门诊就诊的队伍一直排到停车场。一个发烧的人说，我们已经等了2个钟。有相片显示，北京医院的攞药窗口逼满了人。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表示，这几天我们的医院几乎没办法维持正常运作。但是北京市政府每日通报的感染数字就不升反降。通报说12月8号全日全市染疫人数只有2673人。不少的北京人认为官方数字恐怕乘以10都不止。随着管控的放开，一些民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面透露他们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一名微博用户说太多阳性了。有河北网民在微信上面透露，阴性就快清零了。因为放开之后，阳性亦都去翻工，将单位入面阴性的人吓到翻翻屋企。研究发现，北京大约有500名专门治疗发烧的医生，但是这个数字太少。专家预测将会有80%到90%人口染疫，但是中国现有的重症病床不到60000张，医疗体制将会面临瘫痪。一些分析人士和医学专家表示，当局并未为感染的大幅激增做好准备。野村分析师礼拜四在一份报告入面说，中国人的感染率只有 0.13% 左右，远远没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的水平。中共拖延进入与病毒共存，可能被迫付出代价。另外，中国人大多数接种了国产疫苗，而研究发现国产疫苗的保护作用很有限。评论人士秦鹏对大纪元分析说，清零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可能是历史上中共做的烂尾工程之中最大的一个。 他认为习近平在强化中共的同时会打压民间的力量，带来的结果恐怕会引发更加大的民怨和民间的反抗。他说，我认为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习近平的统治可能就会结束。近日中共官方公布优化落实防疫的新十条措施，显示防疫已经松绑，但是一些企业老板诉苦，虽然防疫松绑，自己已经负债累累，看不到希望。防疫松绑的消息一出，有网友表示三年了终于看到希望，但是很多人就没办法高兴。近日网络热传多条短片，显示一些小企业的老板因为疫情拖欠大量债务，每日疲于应对银行和债务公司的追债。其中一位年轻的女性说，这个是她破产的第十二日，欠了一百几万，每日高频的催债电话，屋企人的质问，一条接一条的还款简讯，找上门的债主。她不知道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她还要过几耐。她还说，讽刺的是前两个月她还有很富足的生活，现在一无所有，还欠很多债，连屋企都不敢回。另外一位女性说，她拍摄短片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她曾经是一间餐饮店的老板，现在负债387万人民币，已经两日两夜没睡觉了，非常疲惫，每日要面对各种的催收电话，才三十几岁就将生活过到如此狼狈不堪。另外一名男士手里面拿着一堆信用卡，说三十几张信用卡全部过期，还有四间网贷。他说，不是我不想还，是我根本就还不起，可以拆的我已经拆了，可以借的我也都借完了，给我们负债人一些时间得不得？在过去的三年中共的清零政策之下，多地出现了倒闭潮。清华大学教授郑旭煌在一段影片里面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注销的个体工商户达到300多万。美国11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增幅高于预期，凸显通胀压力，将会支撑美联储明年继续加息。美国劳工部12月9号公布，11月份最终需求 PPI 比上个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增幅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 0.2 个百分点，同去年同期相比就上升了 7.4 个百分点，增幅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 7.2 个百分点。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股市一度下挫，道琼斯指从原来的上涨转为下跌150点，随后跌幅收窄，而美国公债殖利率就走高。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将会令到美联储在下个礼拜的决策会议之上继续决定加息，目前市场预期可能加息 0.5 个百分点。12月9号根据学术机构发布的调研报告，中共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产品充斥在国际汽车供应链之中，引发了劳工人权担忧。美国之音引用英国谢菲尔德哈姆勒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几乎每一个主要的汽车产业制造商都和新疆地区存在接触，大多数厂家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使用新疆生产的零件，其中包括轮胎、座垫、电池和元件，以及钢、铜、铝、镍等等。报告指出，如果汽车产业没办法从原材料开始跟踪来源，那会产生巨大的法律、道德和名誉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亨德里克斯说，新疆的人权问题对整个汽车产业链构成了巨大挑战，原因是和产业相关的供应链范围惊人。而报告的作者之一麦菲指出，汽车制造商为了维持业务，应该遵守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相关法规在今年6月份生效，认定和新疆有关的产品都是强迫劳工产品，会被海关部门扣押。调查机构呼吁 政府应该通过更加严格的立法，杜绝供应链入面所有的强迫劳动产品。对此，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库利说，他谴责使用强迫劳动的做法。汽车产业现在就需要将供应链搬到新疆之外，保护劳工人权和环境。他呼吁汽车产业应该在美国的就业岗位进行再投资，以杜绝侵犯人权的隐患。国际油价受流动性萎缩影响持续走低，纽约和伦敦的油价跌幅已经抵消2022年所有的涨幅。国际油价在12月9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横跨美国和加拿大因为泄漏事故而关闭的大型输油管线 Keystone 将会恢复运作。之前一些专家预测全球经济将会衰退，已经令到投资者对燃料需求感到忧心。西德州中级石油1月份交收价下跌55美分，去到每桶 71.46 美元。布伦特原油2月交收价格下滑 1.02 美元，达到每桶 76.15 美元。最新的分析发现，随着美国贷款利率调升引发的楼价下降，在今年6月份之前楼市最旺的时候入市的27万屋主，他们的房屋已经变成了浸水楼，也就是楼价已经低于他们所欠的银行贷款。黑骑士数据分析公司的分析发现，第三季度在美国45万栋浸水楼之中，有接近六成的抵押贷款始于今年的前九个月，而面临最大浸水楼风险的是那些在上半年楼价最高的时候入市的买家。在六月份典型楼价达到 43.8 万美元峰值的时候成交的房屋之中，将近一成已经成为浸水楼，超过三成的业主所持的资产不到 10%。 因为抵押贷款利率不断提高，好多专家预测楼价将会进一步下降，这个意味着将会有更加多的屋主陷入浸水楼灾户的困境。在11月中旬，据房地产服务网站 Zillow 的数据显示，南加州的楼价正在下降，比今年5月份高峰的时候降了 5.4 个百分点。这一期的财经热点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